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欢迎收听威利安跟你聊聊天。今天的聊聊天呢，我请到的是陈建奇老师，跟我一起聊聊天。那陈建奇老师呢，是近几年不管在流行音乐界、剧场音乐或者是电影配乐都非常炙手可热的音乐制作人。那他同时也是作曲家，也是 keyboard 手，以及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就是太多，就是。建奇老师，你怎么这么厉害？他从你听过的所有的大牌，比如说像 Eason 啊、周华健、陈珊妮、陈绮贞、杨乃文、魏如萱，这竹凡不及被宰。他合作过的人太多了，包括我自己也跟他合作过，是这个林奕华导演的舞台剧《红楼梦》的这个主题曲叫做《四层》。那我在合作的过程也完全感觉出哦，为什么建奇老师可以跟这么多的人合作？因为他就是一个很 nice 的人，然后但是在 nice 当中，他会有很多他的想法，然后会跟你讨论。那在音乐上面也看到他有很多很多的热情。那他也透过彭佳慧《大龄女子》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呢，获得了第27届金曲奖的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那对我来说，我个人觉得其实，他应该要获得更多奖项的肯定。但相信以他现在忙碌的程度，我想业界已经对他非常赞誉有加，非常的肯定了。那也很谢谢他拨冗，在他非常忙碌的工作行程当中抽空来跟我一起聊聊天，一起聊聊他的音乐路程是怎么开始的，以及他怎么接触这个行业，怎么从剧场开始，以及呢，他如果要去荒岛上面，他只能带一张专辑、一张音乐 CD 的话，他会带哪一张呢？想要知道吗？赶快来听陈建奇老师跟威利安一起聊聊天吧。
聊聊天，聊聊天，聊聊天，聊聊天。
很多人都习惯那个，我来看一下。
三 check 1 2 3
，Hello Hello
Hello，
嗨，老师再试一次。
嗨，一二三，一二三。
哦，有，再试一次。
一二三，一二三。
哦，应该可以，应该可以。好哟，那我就开始了。
好，
嗨，大家好，我是威利安，欢迎收听。今天请到的座上嘉宾就是陈建奇老师。
嗨，大家好。
耶、yeah, ，谢谢老师在百忙之中还答应跟我录这个就是冷笑伟的节目。
是冷笑伟吗？
对，
不是专业访问吗？
一开始是想要有一点专业在里面，但最后都会变成冷笑伟。
OK，
比如说养宠物啊，或是吃饭、
oh, okay. 好啊、
美食这些之类的。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我想要第一季的刚结束在网络上面呢，第二季开始我想要做一些节目上面的改变，所以我还是有列一些大概的就是问题，
好，
专业相关的，比如说老师是什么星座啊这种。
我靠，好专业，我的妈呀。水瓶水瓶水瓶。
哦，真的吗？
嗯，
老师是水瓶座，
是，
所以水瓶座是几月的？
我是2月3号。
哦，
对，
那离我蛮近的，差大概一个月。
你是？
我是双鱼。
哦，我后面。
对啊，对啊，
嗯、
所以
浪漫是吧？
是，那水瓶的特征是什么？
我不知道哎、欸，
不按牌理出牌，
工作狂吧？
是吗？
如果以我的话，
你确实是，
对，
你确实是，我不知道大部分的听众知不知道，就是陈建奇老师在这个社群网络上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hashtag， 个关键字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的工作室，
没错，
就去哪里都有他用电脑的那个照片，
没错，
也确实是，那。我其实就连到今天第一个问题啦，就是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就是你怎么会踏入这个行业？
其实是蛮说意外，还是算意外？
嗯哼，
因为没有真的打算要做音乐。
嗯，
不过从小到大都是一直跟音乐有关系。
嗯，
学钢琴，
是，
然后跟乐团，然后即使是加入话剧社也做配乐。
嗯，
所以都跟他有关，但从来没有想过会是我的职业。
嗯，
但后来因为我觉得有点幸运，就是朋友介绍，然后有一些机会，然后就这样一直下来了。
所以最一开始的，好，我们从剧场一定嘛，听起来是
剧场是一开始，
老师就是从最一开始。
对，
那最一开始接触华语流行音乐的。
OK， 如果是华语流行音乐的话，应该是从周华健开始。
哦，
对，我退伍之后，朋友介绍我去摆渡人音乐工作室。
哦，
对，嗯，然后
在那边做的
做编曲，还有做演唱会的键盘手。
哦，
那时候其实我非常非常的惶恐，因为华健也是我从小听他音乐长大的偶像，对对对对对，所以面对他，而且我是没有经验，我只有自己玩过音乐。那去编曲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担心没有办法达到他的要求，可是他当时非常幸运的就是他想要有不同于他之前音乐的声音，所以他可以让年轻人帮他做音乐，
这还蛮棒的，就是一种心血，一种刺激。
对对对对，他敢尝试这样的
事情。所以在那之前你都没有试过编流行歌曲？
完全没有，我在那个之前只做过两支电视广告，然后做过一个舞台剧，就这样。对，
那一开始会很怎么讲，会有没有头绪吗？比如说一首歌来的时候 你有必须要比如说研究之前的歌啊，它是怎么编啊，或者这种。
因为还是小时候还是会听歌嘛，不管台湾的歌或是西洋歌，所以对于歌曲的形态或模式还是有一定的认识。只是说你不熟悉，比如说我觉得应该要学习的是针对这个歌手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是不太一样的。如果做华健或者做维里安，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
是
这样。所以那个时候还好摆渡人有非常多的前辈
哦，
对，那他们也很大方慷慨的教我们小朋友这样子，
乐于分享。
对，
那你记得你编的第一首歌是？
我编的第一首歌啊，我没记错，有可能是送你回家，
送你回家。
对，那个是周华健在2000年的时候的一首歌曲，而且它是一个轻快摇滚歌曲。
嗯哼，
就跟我现在大家认为我的专长很不一样。大家
好像是，
对，大家现在对我的感觉都是比较抒情歌。
那你觉得这是你喜欢的吗？还是说你也渴望打破这个印象？
我其实非常多不同面向的编曲，因为做电视广告，做剧场
啊，对，
所以说实在的，我不太能够只局限在某一种曲风。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送你回家第一个版本我还是编的是抒情的样子
啊，
对，但是华健常常是他对编曲是非常要求的。他有时候会第一天跟你说我觉得这个不错，然后他听一听第三天之后就说建起，我觉得我们会不会换一个版本
啊，uh-huh.
然后就整个打破第一个的想法，就整个重来这样。所以我在那几个月里面，我9月去工作室，华健11月发片，我在那3个月里面大概重新再编了他整张专辑的可能7首8首，不夸张。但这些歌其实都有其他老师可能都编过了，他就是希望可以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声音，但最后不一定选我的，也有可能选之前老师的。对，但那3个月里面我觉得我听到很多不同的，我可以知道一首歌可以有不同的样子，要考虑这个，要考虑在舞台上的表演，它不只是只有在聆听上而已，对，歌手怎么样在舞台上表演这首歌的时候是帅的，或者是柔情的，之类的。
所以等于是那个时候老师也已经就是把现场表演的部分更想进去了，在制作上面的时候。
对，那这个是我觉得是华健教我的，因为华健非常早就一直跟着团，他有一个团叫 Easy Band，
对对对，
有小天堂这样的歌，所以他知道表演的魅力，他知道要怎么样在舞台上呈现最好音乐的样子跟歌手自己的样子。
会不会也跟一开始你从剧场出来有一些关系呢？对于舞台的呈现这些，
或许有吧。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的音乐是很有画面感的，就是不管是从歌词来的，从编曲乐器上，还有歌手的演唱上面，所以有关吧，一定有关。
Cool， 好哦，再下一题。有没有一件事情或是一个观念是你觉得你很希望你刚入行或刚开始做音乐的工作的时候，你希望那个时候你就知道的，或是现在的你觉得你很想要跟那个时候的你讲的
？OK， 应该是说对于自己所谓做音乐这样的定位的了解，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做音乐的目的是什么？你今天是为了要满足自己某一种情感的表达或发泄，这可以非常非常单纯。那如果只是这么单纯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可以也相对的单纯，是你只要满足自己就好。但当你的音乐你希望有听众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考量就变成不只是满足自己，有些时候是，而且我觉得不管是你是不是这个音乐是有商业行为的卖钱的，你甚至不卖钱，你放在网络上，你还是希望有人可以理解你，透过音乐理解你。所以对我来讲，那就有一种交换的感觉。那个交换可能是钱，可能是情感。但就是说，不要去认为想要红或者想要受欢迎这件事情是罪恶的，是违背原本的音乐初衷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不合理的。对，所以会这么讲，是因为我在刚做音乐的时候，其实也经历过一种挣扎。比如说做广告音乐，其实广告音乐要被修改的是非常多的，非常多次，而且可能有时候是相对不合理跟不知道为什么的。但是目的不是要，如果是广告的话，目的不是要彰显你的音乐能力，而是要卖出广告的产品。对，所以所有的目的，包括拍广告的导演、故事、演员，都是为那个产品。如果是幕后工作、音乐工作者的话，比如说做歌手，目的也不是要彰显我都会编曲或弹琴，而是要让歌手的歌声或这首歌被听见，可以广为流传。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分得比较清楚的话，会比较容易，心态上会比较容易。你不会挣扎在那种很小小的角，那种牛角尖里面。那可能对我来说，为什么一直在剧场里面，是因为剧场提供我比较大的空间，可以说自己想说的事情。即使它跟剧本或者是导演或编剧的故事有关，可是它还是可以讨论的。它还是可以偷偷放我要的东西，就是他们可能不知道，可是我偷偷放我想说的事情。对，那也可以互相影响的。对，所以那个就比较好玩。
所以可以说，剧场有点像是你的怎么讲，小小的避风港嘛，就是在外面的世界
对
打滚，
可以这样说，
可以回来再
可以这样说。但是因为我的后来心态就比较怎么说？也不是正确，就是说我找到了一个做音乐的心态，所以即使做广告或做其他的我觉得限制很多的音乐，我也不觉得痛苦。对，因为这就是我选择的。对，然后我要在里面得到我的满足感。这样就好了。
所以就是在做任何不一样的工作的时候，有点像是转换自己的角色跟心境那样子去面
对。
对，
因为你要知道说在什么样子的领域里面你要成就的是什么，最后负责任的是什么。比如说一部电影的导演，你当然可以跟他讨论音乐，可是最后电影的成败是挂在导演身上。
对所以
你无法跟他坚持说我音乐一定要这样，我这个地方一定要下音乐，可是导演不要的时候你就跟他翻脸，这件事情我觉得不太合理。你知道吗？不合理。对，
就是自己在什么时候的角色，就是自己要有认知，这样子。
对，
确实蛮容易，掉入那个窠臼，包括我也是啦。对啊。然后，再下一个是说，有没有谁或者谁的音乐，或者是某一个人，或者是不一定要是音乐相关的人，对你来说是最大的影响？
其实音乐上是有的，音乐上就是。其实有两个，一个是做流行音乐的，一个就是坂本龙一。对，他也做流行音乐。
我懂了，你讲就是
对，那另外一个是配乐，他是John Barry。对，他是做比较好莱坞，可是他我觉得他的旋律是很好听的，John Barry 的旋律是非常好听的。然后坂本龙一他就是很宽广，其实跟我做的工作很像，因为他也。我跟他不一样，是我不是艺人了，但他曾经是艺人，他是 YMO，对，他有一个团，然后他自己也有 solo 的 album，那他也一直在开发新的可能性，对于声音这件事情或音乐，所以他可以跟 视觉艺术家一起合作，嗯，然后做出那种大家觉得你明明就很会写旋律，为什么弄出那种噪音或者是没有意义的声音这样，uh-huh. 对啊，可是我就觉得这样是很好玩的，
uh-huh.
对啊，你一直在探索可能或不可能这样，
uh-huh.
这件事情会让这件会让音乐这件事情有趣啦，
嗯，
对，
确实，我也觉得在音乐人，我不知道我的观念对不对啦，uh-huh. 就是一直觉得音乐人或是创作人的其中一个责任或是使命就是去尝试，
嗯，
有点像是有点像发明家嘛或什么，嗯，你就一直在想办法创作出新的东西，新的音乐，新的声响，不然你就只会是可能就只是演奏家。
对，
当然演奏家没有不好啦，就是你还是有自己的诠释方式，其实那也是一种创作。
是，而且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可以靠音乐这个工作为生的人，嗯，我觉得他更是幸运跟幸福，是被赋予那个可能性。
哦，
对，就是我可以写一个很流行的歌曲，如果我因为这个歌红了，
嗯，
所以我有更大的空，可能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在我十首歌的专辑里面放一首，我觉得超角角边边的那种实验的小东西，
uh-huh.
对，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uh-huh.
或者是说像我之前在编，就是有一首歌是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里面专辑的歌曲，
uh-huh.
我就曾经在一个抒情歌里面放了我想应该很少人会放的，
uh-huh.
Sine Wave，
uh-huh.
就是很高频的 test tone，
uh-huh.
我没记错，我大概放了一个2K，然后也放了一个非常低的低频，但它没有旋律，它就是一个声音而已。
嗯，
我就是想要尝试说，我有没有可能用频率自己本身就把声音，就是那个编曲的频宽打开。
啊，嗯，哈，
对，你不需要真的弹任何东西。
啊，
对，然后而且那是非常久之前的。
啊，哈，啊，
那居然制作人薛中明老师就接受了。
啊，哈，
那我就觉得哦，我成功的偷偷放进一个我觉得我在剧场里面玩的东西。這樣对，后来我就越来越大胆。
Oh.
我就可以偷偷放这样，对，
就各种频率的 pink noise 什么那种的，
对对。在那个时候，而且是在慢歌里面，算是还蛮大胆的吧，我觉得。
那你有发现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效果吗？就你后来有一直在使用？
我后来有一直在使用
啊，就是会让他听觉上面更，
就是第一个是新奇，对，就是新奇，
嗯，
对，然后会。它不会一直存在，我当然还是会以vocal 为主，
啊，对，
以情感为主，它可能变成偶尔出现的一个节奏性的东西，嗯。
是哪一首歌？可以问？
奴隶船。
奴隶船。
对，
好，回去看一下。
对，我忘了是不是2K 还是更高的频率，
uh-huh.
我觉得应该是2K 吧。
好，听一下。
对，你可以听一下。
哦，好神奇哦。好。
对，那但是要用比较好的耳机。因为它高很高，低很低，
应该没有超过20K 吧？
哦，就听不到
了。猫狗才听得到，
听不到
就没有办法了。
对，
好，那再下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想要问的是 ，What character？ 你觉得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生存，这个比较像是对可能刚入行或是渴望做音乐工作相关的朋友，你给的意见就是，你觉得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生存，有哪一个人格特质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可能跟我刚刚讲的有点关系，就是说你要可以沟通，
嗯嗯嗯，
对，就是善于沟通。你先对自己的工作认知是我是一个商业音乐人，因为你要在这边生存，哦，所以你
必须要靠音乐吃饭，
对，啊，所以它是一个商业行为。
是，
既然是商业行为，你就会有买卖，
嗯，
那有买卖，你就要符合业主的需求，
嗯。
所以那个沟通是要很顺畅的，
嗯，
即便找你做音乐的人他可能真的完全不懂，
嗯，
比如说广告 的客户，可是他会告诉你他想要的感觉，那个感觉绝对不是，可能不是音乐用词，
嗯嗯，
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觉得啊你不懂
生气，
你明白的，你们搞个工资对不对？对对对对对，
要想办法翻译成，
对，你要翻译成自己，对对对，那个责任要变成自己的，
嗯，
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别人，
嗯，
因为你要做，你要吃这行饭，
嗯。
那沟通这件事情，我觉得要更宽广，跟哦，分两个，一个是大，就是说保持畅通的沟通，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有 想法的沟通。
嗯哼。
你
就不能一味的说好好好。
对对对，就是你接收了
一些、
嗯、要求、嗯，那你要转换成自己的想法去跟他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嗯、
对，那这个我觉得它会变成是，可能也不只是做音乐啦，会变成说你在处理所有事情里面的时候，你都可以讲出一、嗯、就是自己的一套论述。但是比较严重叫论述、
uh-huh.
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学说就是这样嘛，你自己说得通的时候、uh-huh. 尤其是音乐，因为音乐对我来讲没有理论、
没有规则，
没有规则，你就是主观嘛、我就是主观嘛，
对
对啊
對，
可是我就是可以讲出来我的脉络我有一个脉络，
对对对 对,
對，那就 OK， 我觉得是这样、
uh-huh. 嗯、好，所以就是最重要是沟通。那你觉得你有，这也是你经过某一些坡爬滚打而体会到的吗？
有一点。
因为建奇老师你的个性非常的就是好像就是无法想象你有那种很暴走
的時候。有啦，早期也是有啦，但我很快就过了。
嗯，
对，很快就过了，
就是很快就消化，
对，
然后就转化。
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是我在剧场玩的那个经验。
嗯哼，
因为在剧场里面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而且是会被尊重的。
嗯，
就是、就是如果是，我不知道、啊、有些在电影里面感觉上、好像印象中好像电影导演会很凶或者是什么导演会，
应该说导演握有最高的话语权，
对、对、感觉上是这样，印象中是这样，可是在剧场里面其实什么都可以讨论，
好像是，
对，
好像是，
所以那个讨论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你一定要想出一个什么你才能够跟他讨论、
啊哈啊哈，
对，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剧场、而且看戏也会让你有需要跟朋友讨论他在演什么，
嗯，
所以你必须要想出一个自己的说法，对于你所谓看不懂的戏，或者是你知道我的意思，
你想要暗示谁吗？
没有，对，但你总得要，对，你就是要想出一个脉络，或者是你跟你女朋友要去看完戏之后，你要、你知道你要有深度的去跟他讨论。对，就是、
以显示自己的深度那种
的，对
对，但是对于剧场，我确实，因为我的经验当然没有建奇老师这么多，但我们就是合作的那一次跟林奕华导演嘛，《红楼梦》，
对，
然后我有跟着剧去巡回，我虽然我没有参与工作坊那些的，
是，
但是在旁边看也可以理解到那种感觉，
嗯，
而且也确实在舞台上面也是一种。好像也是一个实验场地，跟你讲的音乐上面的实验很像，
是，
就是在舞台上面，好像我得到的最大的一个心得是说，在舞台上做什么都合理，
对，
就是这你怎么去诠释这个角色，只要你讲得出来为什么，你就可以去，
对对对对 对,
對，你就可以
去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意思，
對對對對，
你找到一个观点，然后你从那个观点往下切，其实没有人可以扳倒你，
嗯嗯，
对，因为这就是我的观点，
对
对，除非他是数学，他是一个。我不知道，说明数学也有各式各样的解法嘛，同一个答案有各式各样的解法，所以一样的，我觉得不管是剧场也好，音乐也好，好像要表达都是情感嘛，然后生离死别，可能就是这几个字而已，爱恨情仇，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演绎方法，
找到自己的立场，然后不要太抓怎么讲啊？要 open minded，就
是
一个开放的心，
这个，
有自己的立场，但还是有开放的心去接受新的意见，
对，
然后沟通就可以在这个行业上面生存很久很久。我相信应该也是，因为我碰过很多的前辈，都是这样的，在这个音乐产业里面的。
是像我喜欢的小林姐，黄韵玲老师，
她
就是一个，对啊，很温柔，然后很多跟你沟通，很多话可以跟你说分享，这样。
对耶，好像可以问小林老师要不要录一集，很想问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他吗？等一下立刻。
好，我等一下。
好，我这边还有，你觉得你有在，因为在音乐的路上，很多人都说你要找到自己的声音，那你有那个过程吗？
我没有。所谓认真，或者是说意识到我要不要找自己的声音这件事情，可是或许那个过程就从我的作品里面，可能外界会定义我属于哪一种声音，对，我的过程好像是这样，那就是 我觉得很好玩，就是怎么拉都会拉回来剧场这件事情是，像我就会有一个想法是，如果我的钢琴或是我的编曲，如果一个音可以说完所有事情，我可能就不会弹第二个音。
嗯，
对，那这个是我在早期，现在可能比较少编曲，可是我之前就会想这样。
嗯，
就是我可以用最少的话去表达最多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在舞台上是不说话，可是光动作就可以让你像舞蹈一样，对，就是很奇怪的，对，即便他就是从 A 点走到 B 点，然后可能本来只要一分钟走完，他花十分钟走完，你就会在那个过程当中去把自己很多故事放进去，对，那我觉得是这样，对，
所以就是那个休止符的情感，
对，
大于
对
16个音符
是
排列的那种，
对，所以我弹琴东西都很少。就是，对，我也，我现在比较不做 session player， 就是，对，因为我觉得弹琴比我厉害的很多，对，那可是
我用弹一个音就打遍你，
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可是
独孤求败，我只需要一招，
对，只要一个音就好了，对，
也没有按和弦。那个建奇老师，不好意思，这边你可不可以
多
弹一
个音？
不
行，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对，这样
就
够
了，
没错。
所以等于是说，没有刻意去寻找，就是它等于是自然而然就形成，然后是外界给你那样子的定义，
好像是。
那你觉得，比如说，因为像你现在也有，底下也有别的歌手，
是，
那他们也会碰到这样子的状况，比如说啊，我想要找到自己的声音，会有这样子的迷惘的时候吗？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吗？
现在其实还是会有，比如说像Crispy 或苏佩青，就他们在音乐圈其实有一段时间，但也不算太长。那 Crispy 尤其是比如说他们从学校毕业之后要进入社会，所以他们就会开始觉得音乐上或者是生活上就会有转变。那我觉得我的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自己摸索来，都是从经验来的，包括音乐也是，学钢琴，可是没有真的去学编曲或者是理论这件事情，所以我还是建议他们多去接触不一样的，就是不要只把自己全部丢在音乐里面，这件事情，所以我有个剧团嘛，所以我就让剧团开课，然后我们就是我出钱让他们去上课，上剧场的课，
很好哎、欸，
对，
很好，
就是不是真的有演戏，可是他们上完一些课程之后就有一个呈现，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看电影是很快的时间之内体验别人的一段人生，
对，
演戏那就更进去了，所以我觉得多重的这种体验应该是好的，他会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就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对，
可是至少可以提供一些可能性，对，大概是
某种刺激，
对，
我觉得确实是有，我也有去，包括像合作舞台剧那个时候，然后跟其实在舞台剧之前也有去，因为我有自己要求，我说我想要去上一些戏剧相关的课程，因为不知道未来会不会被突然抓去演戏或什么，对对对，然后就去上，我觉得真的有差，就是，如果对在这边讲，如果对音乐或是演出，或者是你刚刚入行的朋友，可能我觉得这一点我很同意，就是你当你把触角伸到别的领域里面去的时候，你会用另外一个观点去看事情，就是我今天不是从一个歌手，或者我不是从一个乐手的角度看，我从一个演员的角度看这个世界，那个是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有相互影响，比如说四成那个歌，我不知道你在唱那个歌之前有没有剧场或者戏剧的经验，可是娃娃他加入了音乐剧之后，他其实我认为他的口气或者是对于文字的用声音表达的方法会有改变，就是你唱歌不只是唱歌，它可以是说话的一部分。
对，
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超棒的啊！就是推荐大家都去，会打通其中一条一条脉络。
Yeah.
那 哦，接下来这一题跟前面有点像，就是什么有没有一开始你希望你就知道的一件事情
？OK，
但是
之前三个
一样吗？就是沟通，
对沟通，
有别的吗？如果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呢？比如说什么耳机一定要打开，或是录音的时候一定要检查什么？
哦，
那种细节。
哦，不要迷信，不要迷信一定的器材或者是。或者是一定要追求什么样子的器材这件事情，
那个坑很容易掉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喇叭一定要怎么样，我的监听，我的设备一定要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它是你的习惯问题。就当你习惯了某一种监听或者是某一个工作环境的时候，其实你就会知道它的优点跟缺点是什么。因为你会比较嘛。
对，
所以在过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注意啊，我这个地方因为我的监听低音比较少，所以我就不会错误的一直把低音加大，因为我知道它就是它的特性，类似这样子。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小事情。
好，不要迷信器材跟软体 plugin。
是，
好，那你有没有一个最让你印象深刻？因为我们知道在不管是什么人生的道路上面，有时候失败或是跌倒学习到的更多。你有没有一个很棒的
失败的
或是成功的故事？如果想不到你也可以讲。
我真的只能说我真的太幸运。我或许有失败的，但我不会记得。
就
对，就是
立刻转化，
对，就是觉得那个失败也有让我得到一些什么事情，我就没有因为真的工作怎么样，然后就觉得啊世界末日要到了，好像是没有这样。那特别成功的可能有那种比如说特别喜欢的，
特别有成就感的那种的，
比如说我真的第一次做完一整个音乐剧的音乐的时候，对啊，但那个必须说不是我全部都是我作曲或者编曲，可是我等于是组织了一整个音乐剧之后，然后看到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呈现出来，
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成就感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做音乐还有一个怎么讲很幸福的事情，就是说你现在又有网络，所以你的音乐可能不是我跟你沟通而已，他透过网络可以跟你不知道的人沟通。那在除却语言上，如果我是演奏曲的话，那就更幸福了。因为他的感受可能跟你不一样啊，就跟你创作的时候不一样，可是他是听到你音乐而有感受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去除掉所有那个繁杂的事情。对，就是恼人的事情。
OK，
yeah。
最后想要问的是，我每个都会问，这叫荒岛求生，
要带什么？
对对，然后是各种的，比如说去荒岛只能带一张专辑，
哇，天哪，
一本书，一个 plugin，
我的天哪，
很难挑，只能选一个，
超难哎、欸。哦，好吧，我有了。
你的是？
我的一张专辑就是回声，
回声。
那个是潘越云跟齐豫。一起参与的那个专辑。
原因
为什么吗？
好啊好啊、
因为那个是一个故事的集结。写词的是三毛。那他把自己很多的经历写在里面。他的初恋好像是高中的恋爱。他跟丈夫认识，失去丈夫，然后流浪，看到的事情，写成那些词，然后那些词又是非常不那么歌词，因为它就有些是像散文一样，对，你看到你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去谱它的曲，可是其他的作曲人就做到了，对，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我有跟玛莎讲，我说我们应该要再做一张那样的东西，
类似这样子的，
对，就是也真的有主题的，真的有题目的，而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是单曲的那个嘛，
单曲时代，
但没关系，反正没有压力，反正就是我们就各尽其能的，可以做这样、做到就做到这样，
去流浪那样子。
对，
然后那张专辑就是齐姐跟潘越云
他们两个唱，
哇，
对，然后里面的作曲有大哥李宗盛，有我没记错的话还有李泰祥，还有李泰祥的弟弟，然后还有其他的人。
哦天啊，我觉得我要回去找来听。
对，你可以听，真的可以
听一下。
嗯，我觉得非常非常棒，他是我第一名。
嗯，
一本书哦，
嗯，
书就比较难，因为我比较少看书，但是我有很喜欢的一本书啦，是那个。千江有水千江月，
千江有水千江月，
对，是萧丽红的小说。对，那
他是说什么？
他是在讲，他就只是在讲一个大家族的故事，一个家族的兴衰。那他，我不能说有点像《红楼梦》，可是不是背景，就是那个，就是讲一个家庭的样子，所以是类似那样子，
这种大宅院大家族的故事。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他是比较近代的。
uh-huh.
对，那它是很厚的一本，非常厚一本。
是大宅门吗？好像
不是大宅门，
不一样。
对，
那你喜欢看大宅门吗？你知道这部剧？
我知道这剧，但我因为我没有时间看电视。
哦，也是。
对，我只能看电影，全世界都是
你的工作室，
我没办法又看这个电脑屏幕又看电视。
真的耶，那你有没有一部很想要看、很想要追的剧，但是完全没有时间可以看？
但因为我都不知道哦，有啦，
嗯。
因为我听说信号很好看，是不是？
哦，对对对对对，我也最近被一直推。
对，那我有看福尔摩斯，
哦，
就是 BBC
那个 BBC 版本。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侦探小说迷
啊，
对，
哦，
所以我小时候看非常多侦探小说。
所以你也是看亚森罗平、
亚森罗平、福尔摩斯，然后克里斯蒂。
哦天哪，我也是哎，
哦，真的吗？
对对对对，那亚森罗平最喜欢的一本，立刻开始问。
忘记了国中的时候了，
很久以前。天哪，对，亚森罗平我也记不起来，福尔摩斯。然后克里斯蒂，我只哦，
东方快车，
对啊，就东方快车最有名的。
对，我喜欢亚森罗平多过于福尔摩斯，
好像是，我好像也是。
对，因为福尔摩斯太神了，
对对，
他办案过程他不让你知道，他不让你参与，
对，
就我们就等于是华生笨笨的在旁边这样绕，然后他文字都不提他在干嘛，他就失踪一段，然后回来就跟你说就是
我解决了，
就是那样。对，亚森罗平他是带着你走。
对，亚森罗平我觉得比较像冒险故事
啊，对，
因为他很多是跟着他，比如说他伪装成一个角色，然后你是跟着，有点像在看那个印第安纳琼斯，
对对对对对，
就考古学家哦，他去经历那个冒险故事，
所以他比较平易近人，我们可以参与，可以猜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
嗯哼，
对，
但你还是选了千江有水千江月，而非推理小说。那你看剧的时候，或是看电影，会不会有职业病？
会，
就开始听哦，这个音乐
会，这个是做音乐之后，我觉得最不幸福的地方，就是那个职业病。包括我国中的时候是可以听音乐睡觉的，可现在不行，现在
会开始分析。
分析这个和弦不错，
这个
音色不错，
这里有2K， 哇，它好有，
对对对，咪的还不错，
很有创意。
哎呦，对，这个是，
好，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慢慢踏入的那个
已经是这样。
我觉得之前我还可以说，就是我可以理解说，哦，为什么会有这个职业病，但我好像还可以跳脱出来，然后说，哦，我还是可以以一个听众的角度去听。然后最近我发现好像没有办法，我会从写歌的人的角度去听，说，哦，这首写的不错，然后我觉得这歌好屌，啊，不对，无法完全的以一个听众的角色去，
啊，这个真的还蛮可怜的，嗯。
好吧，那剧刚刚讲什么？哦，一个 plugin， 或是音色，或者是什么的
contact 咯。
你这样等于是里面所有的都选了，好，太奸诈了。
contact 咯。
那如果 contact 里面只能选一种，
我有个钢琴，我是非常喜欢的，
钢琴
80%的钢琴就是用那个 plugin。
是哪一个？是可以讲吗？
可以啊，
就是，
就是 emotional piano。
哦， emotional piano。
对，这个是。我觉得它非常温暖，
嗯哼，
比如说很多人喜欢 Ivory，嗯，我觉得它是 Pop OK 亮亮的，
对 对
饱满，
对
对，可是 Emotional Piano 就是暗暗的，
嗯哼，
可是身体很大
啊，
我很喜欢这个，
所以就是 range 很广嘛，就是说流行或者是配乐都可以用，
对，
嗯
哼，对，没错。
所以如果有一天建奇老师到荒岛上面，就会弹着 emotional piano，
yes，
听着回声，然后看着
千
江
有
水千江
月，没错，
嗯，会不会有点
太
沉重？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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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好吧，那今天很谢谢建奇老师愿意接受我的 拷问，
没问题，
很开心。那希望老师也觉得开心。那前一季我有试一个东西啦，就是最后的时候问对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哦，
会吗？你有吗？
你的下一张专辑
我们这边就剪掉。谢谢老师，我们以后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谢谢，谢谢大家，拜拜。